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三生有我，你离藏本来护主能清白，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宣讲全知无垢光尊者所造的大圆满心性修习大特殊大特殊分的十三品，现在正在宣讲这个第八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品也是一切这个大乘显密的这些行者必须修学的相续当中必须升起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本体。那么为了升起菩提心呢，现在正在可以说是这个宣讲修持七支供。七支供是所有积累资粮忏悔罪障当中最殊胜的修法，所以说在很多这些引导当中，很多窍诀当中呢，都无一例外的提到了这个七支供的修法。比如说可以说是这个入行论当中讲第三品之前呢，也是讲到了七支供，还有呢是广论当中前面呢也是提到七支供。那么在此处呢，也是这个为了升起菩提心为了相续当中积累资粮清净罪障的缘故呢，也是宣讲可以说七支供的这个修法。现在呢，在讲七支供当中的可以说是这个供养支，供养支当中呢可以说是这个分了如是的五个方面。五个方面当中呢，今天讲第五个科判不同之供品。不同之供品呢，下面这个地方就讲内密供品就是前面不是讲要供养外内密的供养，外内密的供养呢，就是说是这个外的供养，主要是这些平时的这些宣花灯等等。那么内和密的供养呢，在这个地方在此处宣讲的时候，就是这个宋词当中所提到的这些这个殊胜的供品。当然了，这样外内密的供品呢，在很多密层的仪轨，在很多这些教学当中呢，宣讲方式不尽相同。那么在此处的时候，主要是按照这个宋词当中所宣讲去安立，易幻供云无边际，散布美女慈曼语，歌舞供养天女云，献佛菩萨令欢喜。易幻供云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通过自己的这个易幻通过自己的易幻呢，幻化出很多很多这个供养云。那么这个供养云呢，就充满这个虚空，充满法界的是无边无际的。那么这些具体的所指就是散布美女慈曼云，美女呢就是下面所讲的这些这个侍女、僧女等等这些美女，慈曼云呢就是慈花曼女珠曼女等等。歌舞供云歌舞供养天女云呢，可以理解成这个歌呢，可以理解成歌女，然后呢舞呢舞女，供养是供养天女。那么这些可以说是这个供养天女手中散发出犹如云一样的供品，然后呢献供菩萨令欢喜，这个是这个可以理解成内供吧。然后此处的密供呢，可以理解成自己的身体将自己的身体呢也供养给诸佛菩萨。从这个方面呢，安立这样一种不同供品的这个意义。观想遍满虚空界的金刚色女、僧女、香女、卫女、处女、曼女、灯女、花女等，将各自供品供养佛菩萨。那么观想呢可以说是这个在整个虚空界当中周遍这些这个供养天女。那么这些呢有金刚色女色身香味触，色身香味触呢，这个在很多很多地方也是讲到比如说这个色女手上拿了这些这个镜子，然后僧女呢拿这些乐器香女呢捧的这个燃香，卫女呢主要是这个捧的这是饮食，处女呢是拿了这些衣服。像这样在有些图画当中呢有这样表现的。所以说呢观想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美女，这些金刚圣女等等，本身呢就是说姿色可爱，手上呢就拿了这些各自的贡品如是呢首先观想。还有呢就是这个曼女，曼女就持这个花曼有些这个图当中表示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供养天女，然后做出这个非常悦意的姿态，手上呢两只手捧着这个一串花曼。这就是曼女。然后还有灯女、花女，灯女呢就是手上捧了一盏明灯，花女呢手上呢持着这个宣花等，将各自的供品供养佛菩萨。那么观想这些可以说是这个圣女等充遍虚空界，他们的供品也是遍满虚空界，自己呢将这些供品，然后呢可以说是这个向佛和菩萨做供养，并且自己所珍爱的身体也献给三宝做奴仆。那么此处所讲的自己所珍爱的身体呢，不是指前面的这些色女、僧女等等他们自己所珍爱的身体，而是讲自己，就是现在是自己修法者。那么除了观想这些这个供养天女之外呢，连我们自己所珍爱的身体在内也献给三宝，献给三宝做奴仆。做奴仆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三宝没有什么其他的事业， 要给就说是上师三宝这样一种家庭这个家族做奴仆的话，除了弘法利生之外没有其他的事业。所以说实际上呢，我们说将自己的身体献给佛法，献给三宝做奴仆，就是要做修行佛法或者说弘扬佛法普度众生的事业，除了这个之外呢没有其他的任何事业。入行论云，浩瀚虚空界一切无主物，一元净奉献模拟诸佛子。那么可以说这个宋词当中主要是讲这个无主物供养的。浩瀚虚空界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无主物，反正呢现在我们就观想在这个浩瀚的虚空界当中，所有的一切的这个无主的妙物一元，那一元的意思就通过自己的心来圆取，通过自己的心圆取之后呢，将这些供品恭敬的奉献给摩尼，就是指佛陀，诸佛子呢就是菩萨，那么献给这个佛和菩萨。祈请圣福田悲悯拿物供，福薄我贫穷无余堪供财，祈求慈护主立我受持供。那么就是说在供养之后呢，对于诸佛菩萨做这个做成白或者说做祈请，那么怎么样做成白和祈请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祈请这些圣福田呢，一定要用这个悲悯心接受我的供养。福薄我贫穷，那么我在前世没有积累很大的这个福德善根，所以说今生成了一个福薄之人，所以说呢显现上是非常贫穷的。除了这些无主物之外呢，没有其他的真实的堪供养的这个财物。祈祷这个上师三宝了知这一点，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为了利益我的缘故呢接受这个供养。或者就是说即便是自己如今有一点这些财富，有一点财富，但是和虚空界这些可以说是这些具有财富者比较起来的时候呢，还是贫穷的人。即便是自己已经成了第四梵天这么可以说是自在财富者，但是和真正的佛菩萨的财富比较起来，还是这个福薄者，还是贫穷者。所以说不管从哪个侧面观想的时候呢，那么都要祈祷这些佛菩萨为了利益自己的缘故，为了利益我的缘故，这个利我主要是为了让我积累资粮。积累资粮是升起菩提心的这个静因，所以说呢如果资粮缺乏升不起菩提心，所以为了我的相续当中能够顺利的升起菩提心的缘故，从这个方面利益我的缘故呢，一定要接受这个供养。愿以无生心横现佛佛子，恳请哀乐受我愿我愿为尊仆。这个就是共生，共生呢就供养自己的身体和心，那么愿我以我的这个身体和我的心呢横现佛佛子，很长的时间当中呢都贡献给这个佛和菩萨，恳请这些佛菩萨呢也是这个哀乐受，然后呢我愿为尊仆，我愿呢成为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尊仆像这样你们的这个这些尊者的仆人，做这个弘扬佛法的事业。那么这个以上呢就讲完了这个供养。那么如果真正能够这样去行持做一次都能够圆满无量无边的资粮。如果说恒时的行持相续当中的这个大资粮呢，可以迅速的积累资粮，迅速积累之后呢，我们的相续当中本身有一个所愿，就是要升起这个大菩提心。所以说呢，如果资粮圆满了，而且又有一个正所缘的话，相续当中的菩提应该是比较顺利能够升起的。一般来讲的话可以说一个修行人的福报越大，顺缘越多障碍就越少。那么如果福报越贫乏的话，它的障碍就多，然后呢就顺缘就先少，要真正的升起这些菩提心的空心会的这些境界呢，是这个极其困难的。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够轻视这样一种这个供养的这个方式，不应该认为学了很多次已经通达了，通达是一方面一方面我们还是要这个尽量去修行才对。下面讲第三支呢，就是讲忏悔支。忏悔支呢也是在这个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极其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修法。那么不管是说自己免于多恶趣也好，还是说自己相续当中要顺利的可以说升起正道的功德也好，来至于要就近成佛也好，像这样一种忏悔呢，这个必不可少的。而且呢，此处作为这个大乘的行者的忏悔，不单单说自己一个人忏悔，而且还必须要代替一切众生忏悔。那么如果自己有能力呢或者有足够的心力的话，就观想一切众生的这个罪业全部可以说是集纳到自己的身上，然后呢让其他众生一下子一刹那之间得以清净。这方面就是属于那种心力大的人。然后呢如果说是心力较弱，或者说是正在处于升起和增长阶段的这一类修行者的话，也可以这样观想，自己在修忏悔的同时 和所有的众生一起修持，一起忏悔。这个方面呢，也是这个非常殊妙的。那么忏悔啊，通过忏悔之后呢，相续当中呢，这个罪业呢得以清净，得以微薄。那么障碍如果一扫之后呢，他的这个功德就容易升起。所以说忏悔呢也是相当重要的。这个地方讲忏悔的时候，讲到无始串习啊，串习之习气。业际烦恼，业际烦恼所造罪，成为三有轮回因，忏悔所有一切罪。首先呢，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些这个罪业的升起啊，罪业的升起的因是怎么样的呢？我这个地方讲到无始串习的习气、无始串习的业和无始串习的烦恼，通过这些呢引发而造了很多很多罪业。那么所谓的无始串习的习气呢啊，比如说在我们三业当中隐藏了啊，在这个流转轮回当中贪欲啊、嗔恨的啊、嗔恚啊等等，很多很多这样种子，很多很多这个习气，所以说有可能在某个时间当中一遇到对境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习气一发出来，马上就可以啊造下罪业的。还有呢，就是说无始的业，那么业和习气呢有这个差距之处。这个习气呢可以理解成它的种子，业呢就是说，比如说现在的我们的一些这个恶业现行的时候，恶业现行的时候，从业又可以造罪啊，在处于业的状态当中呢，又可以造下这样一种恶业。这外面是通过业而造，然后通过烦恼而造罪。三业当中这些这个贪嗔痴的这些烦恼，直接呢开始引发这些这个罪业。当然，如果真正要分析的时候呢，习气啊、业啊、烦恼，有些时候呢就是难以真正的一一分别的。但有的时候从它不同的侧面观察的时候呢，可以这样啊分开很多种。成为三有轮回因，什么成为三有轮回因？就是这些所造的罪业。那么所造的罪业就成为了三有和轮回的因。那么如果说是不清净的话，那么自己或者说依靠罪业而堕入到恶趣当中，或者说以有漏的善业呢暂时生于可以说是人天界，那么就近来讲还是飘于轮回当中无法解脱的。在此处来讲呢，必须要忏悔所有的一切罪，那么从无始以来到现在生于意所吹动所发起的一切粗粗细细的这个罪业呢，全部都要忏悔清净无余。此处宣说四种忏罪方式，这个四种不要，然后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忏罪方式后面加几个字，就是说是此处宣说忏罪方式分为四个方面啊，就是分为四个方面，就加这几个字。此处宣说忏罪方式分为四个方面。那么在这个课本当中所宣讲的忏悔的这个方式呢，从四个侧面啊，四个方面呢进行这个完整的宣讲。第一个侧面啊，第一个方面呢是所净罪业之六门。那么所清净的这个罪业呢啊，有这个六个门啊，六个门当中就讲到身与意与贪嗔痴。身与意啊，通过身门、语门和意门，通过三门而积累罪业的，还要通过贪嗔痴这个三门而积累罪业的。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贪嗔痴，可以理解成它的本体啊，它的这个发起。那么我们造罪主要是通过贪嗔痴而发起的。那么具体操作呢，是身与意去操作的，或者是身业，或者是语业，或者是意业。所以说呢，就从这样六门呢了知所净的这个罪业。下面就分别宣讲忏悔的方法。忏悔对境是父母堪布啊，这个顿号啊，句号跟顿号，然后后面加一个鬼犯师等。那么鬼犯师就平时所讲阿舍离。那么像这样的话堪布，然后是鬼犯师等。那么这个忏悔的对境啊，就是说我们向谁忏悔？向谁忏悔呢？就是说是可以向父母忏悔啊，向堪布忏悔啊，向鬼犯师忏悔。等着呢还有佛菩萨等等这些忏悔的对境。那么向父母忏悔的意思就是说，有些是这个违逆父母啊，或者说是这个顶撞父母啊，让父母伤心失望等等，这一切的这样一种罪业呢，可以直接向父母忏悔，以父母作为忏悔境，然后呢就是说是来忏悔。还有呢就是堪布呢，主要是有些地方讲这个，现在在讲这个堪布就成了一个讲法师的这个代名词了。实际上的堪布就是清教师，清教师主要是讲传戒的人啊，给自己传这个沙弥戒啊、比丘戒这些叫堪布，叫清教师。鬼犯师就是阿舍离啊，就是自己所依止的，可以说听法或者说是这个依止的这样一种上师，叫做鬼犯师。在他面前呢可以这个忏悔，还有诸佛菩萨这都可以忏悔。在有些地方讲，那么就是说是在六种上师当中呢，专门有一种忏悔的上师，就是自己有罪业呢在他面前忏悔的，叫忏悔上师。那么这个就讲到了忏悔对境。那么下面讲了忏悔时间，即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忏悔的时间从无始以来到现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忏悔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所积累的业的意思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从无始以来已经造了很多业，到现在为止呢就是还在造业。 那么就是说还要造下这样一种这个有漏液或者说是这个恶液啊，这个方面呢都是需要这个忏悔的。那么如果在忏悔的时候呢，能够回忆的尽量有尽量回忆啊，自己在这一生当中造下了什么罪业，不能够回忆的啊，那就请这些这个具有智慧眼的上师三宝他们来帮自己啊，可以说是发现，然后呢自己呢将这样一种不能回忆的罪业呢也是啊一一的忏悔。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主要是讲无始以来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忘记了啊，不要说无始以来，就是今生当中造的罪也难以一就是说记忆。所以说呢，此处呢提到就是通过这些这个佛菩萨的这个智慧眼发现之后呢，自己也是如是发出忏悔。所忏罪业之本性，即十不善业等自性罪，若是出家人，还有不持、过午、不食等一切佛之罪。那么此处所忏的罪是什么呢？所忏的罪业的本性呢，是这个十不善业的自性罪。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十不善业的自性罪通于就是说通于这个出家和在家，通于就是说一切的这个没学佛的人和学佛的人。反正呢这个自性罪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受不受戒，做了就是罪业。比如说杀人，比如杀生，杀生你受了戒也好，没受戒也好，你是一个信因果的人也好，不信因果的人也好，反正你杀了就有罪业。旁生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呢，这个杀生的这个罪业只是人才有，但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些旁生去杀生，他也有自性罪的。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我们作为这样一种这个在家人或者出家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十不善业的这个自性罪必须要这个忏悔的。那么如果是出家人呢，还有一些这些在家人不共的这样一种这个罪业，这个叫佛制罪。佛制罪呢，就是说是佛陀制定之后就成罪业，不制定就没有罪业的，像这样一种称为佛制罪。比如说过午不食这条戒，过午不食这条戒呢，对于这些居士来讲对于其他的这些这个，对于其他的一些世间人来讲的话，他根本不犯这个戒的。他过午怎么吃饭，那么不会有这样一种佛制罪。但是呢，就是说是沙弥或者说比丘，他已经受了这条戒律，佛陀已经制止了。像如果你过午吃饭呢，就要犯这样堕罪等等。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没办法没有手持这个过午不食这条戒的这样佛之罪呢，也必须要这个忏悔的。还有其他的这些这个很多很多这个堕罪很多的堕罪呢，都实际上一个一个都要这个发入忏悔。这个方面就是所忏的罪业。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这个大乘行者，大乘行者还有菩萨戒，菩萨戒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愿菩萨戒，还有这个行菩萨戒，还有呢就是广大行派传下来的，圣称见派传下来的，或者还有这些各自的支分戒这些恶作给圣称见派的80种也好，可以说广大行的46种也好，反正这些呢都有。还有呢，如果入了密城，还有密城戒，反正此处所讲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这个罪过呢，都是我们就是说所忏的罪业。普贤行品云，我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在这个普贤行品在讲忏悔这个时候呢，也是通过这个颂词来进行忏悔的。我昔所造的一切恶业，都是通过无始以来的贪嗔痴所引发带动身与意而所生的。所以现在呢，我就说是了知了这个罪业，了知这个罪性之后呢，升起极大的后悔心，所有一切的罪业根本不服偿根本就说是这个一点都不这个有一点呢都不服偿，然后呢全部都开始这个做忏悔，在殊胜的佛菩萨面前呢这个就说是做这个殊胜的发露忏悔。也就是说这四个字就不要了。然后呢就是说在包括这个两个字前面呢改成就是加一个行动两个字。行动包括自作或令他做或随喜他做，后面打个逗号。那么前面讲了这些可以说是这个忏悔的时间呢，忏悔的对境这个地方主要是讲这个行动忏悔的行动就是说是忏悔的行动的意思，就是并不是说我们忏悔的时候怎么样去做的，就当时我们在造罪的时候这些行动就是说以什么样的行动，通过什么样的行为引发的。行动呢包括自作叫他做随喜他做，那么就这三类我们在造罪的时候，要不然就是自己亲自去做，比如说去杀生，或者要令他做自己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出家人也好，或者自己是一个一家之主自己是一个上级等等，那么自己不做，然后让其他的这个下面的人这个奴仆眷属让他们去做，实际上呢这个也是一样的。还有呢随喜他做，随喜他做就是说自己也没有做，然后呢就是说也没有让他做，但是呢别人在做的时候自己升起随喜比如说看到一个人在杀生的时候自己认为杀得好，然后相续当中呢就是说升起一种 啊，见作水洗的这样的心态，升起这个见作水洗的心态和真正去杀生一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知道啊，当听闻到这些战争的消息的时候，千万不要水洗。听闻到战争听闻到这些正在打仗或者打死了很多人，这个时候呢啊，如果真的打得好啊，或者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很有可能就造下这个水洗他做的这个罪业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虽然没有参与，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个很简单当中啊，轻轻啊松松就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杀生啊杀人这个罪业。所以包括这个随喜他做在内的那、也必须要这个忏悔。然后下面呢遮障啊，遮障前面加一个几个字，就是加这个罪业的作用是就是加这个这几个字，罪业的作用是遮障善续以解脱道，并将我们牵引到恶趣受苦，这个打个句号，后面的这个得一些罪业这个几个字就不要了。那么就这一句呢，主要是讲罪业的作用。罪业的作用啊、是遮障善取解脱道，这个是一类。那么就是说，只要是你造了罪业的话，绝对是遮障善取的，没办法升到善取当中。如果没办法升善取呢，就没办法感受善取的安乐，或者就是说没办法通过善取的身体来修持解脱道。还有呢，这个善取的这个这个罪业的作用呢，直接障碍解脱道。比如现在我们要修持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因，或者说现在我们要修持这样一种大悲的这个大悲空心藏的这个菩萨道，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再在的造业，再在造下很深重的罪业的话，这个就是直接障碍自己的解脱道的，没办法就是说现前这个解脱的这个正道。还有一类呢，就是并将我们牵引到恶趣受苦，罪业和痛苦就直接相连的。那么在轮回当中呢，除了恶趣就是就是善趣。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如果他的引业是这个恶业的话，那么直接将他引到这个善趣当中去感受这个痛苦的。从这个方面呢也可以了知。或者就是说，引业虽然是善业，但是满业如果是这个恶业的话，他的善趣当中呢还会受苦。因此说我们就是了知这个罪业对我们来讲没有任何的这样一种这个注意，没任何的这样一种这个帮助的，只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痛苦和不方便，或者说是障道因缘等等。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必须要这个再再的发出忏悔。下面讲第二类第二种这个方式呢，四种对地，也就是说通过四种对地的方法来忏悔。现在我们用的最多的也是用这个四种对地来进行忏悔的。对于自己所造的不善业，经常升起后悔心为厌患对之意。厌患的意思就是说对于自己所造的这个罪业呢非常的厌患就是一点欢喜都没有。那么就是说一点都不愿意他待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就像服毒一样有的时候就把这个厌患对自己的人就比喻成自己了知自己已经服了毒药，了知自己服了毒药之后呢，自己就是非常的厌患马上就想把这个毒药吐出来。所以说呢，这样一种厌患对自己呢，就是对自己曾经造过的不善业呢，就是说升起后悔，而且经常升起强烈的这个后悔心。导致呢，像这样一种佛菩萨，或者说是前面所讲的阿赖耶等等呢，向他们发怒，忏悔这样一种这个罪业。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种厌患对这个方面是这个忏罪当中呢非常重要的极其重要一点，那就是说厌患对自己。如果自己对以前所造的罪业没有一种厌患对自己的话，根本发不起一种猛烈性的忏悔。所以说呢，我们应该通过很多这样一种经教的含义，让我们了知通达这个罪业呢，就是、说是这个很多很多过患。所以说呢，相续当中升起这个极其强烈的这个后悔心。这个第一种力就是厌患力。第二种对治力呢，就是讲造不善业之后又精进行善法为现行对治力。所谓的现行对治力呢，就通过这样一种修善法现行善法的这个方式来对治。那比如说呢自己造了以前造了很多很多很多不善业造了很多恶业，那么现在我就说我要把它清净，我要把这些不善业清净怎么办呢？就行持善法，通过行持善法的方式来清净以前的罪业。这个方面叫做造不善业之后因为它前面有一个厌患对治力嘛，所以要对于以前所造的这个不善业升起极大的后悔心。那么现在呢，要将这个不善业，要将这样的罪业彻底清净，清净的这个直接对治就是精进的行善法，通过精进的行善法来将以前的这样一种这个罪业呢彻底这个消尽彻底的消尽无余。这方面就称之为这个现行对治力这个现行的意思就是说现行善法就是说是这个造作就殊胜的善法。造作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善法有很多很多种类在这个佛经论点当中呢提到了很多种类。比如说呢就是说是这个顶礼像这样一种这个诸佛菩萨呢做这个三轮就是说是这个三轮投地无轮投地的这样顶礼，像这样做顶礼，然后呢做转扰，做转扰佛塔坛城， 或者说是剩余的所依，这个方面也是啊可以的。然后呢，念咒语啊，通过这样一种有加持力的咒语呢，亲近这个，这是一种善法嘛。所以通过精进的念诵这些咒语呢，净罪。然后呢，念诵这个大乘经典，念诵这些般若经，或者说念诵这些就是说殊胜的这些这个其他的这些经典啊，可以亲近的这个罪业。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文字修行啊，讲经说法等等，这个方面呢也可以啊，就是说是这个清净罪业。还有呢，就是说发菩提心啊，通过菩提心的这个善法来对治自己的罪业。还有呢，修空性啊，这个呢也是可以啊，放在这个现行对治力当中。所以说呢，这样现行对治力呢，就是说有很多善法。总之呢，就是说精进的修行指这个巨大能力的善法啊，这个能力很大的善法呢，就是说是它就是时间短啊，就是说力量大。然后呢，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生命不知道能够保存多久，所以说呢，在这个忏悔的过程当中，只是选择一些就其他的一般的善法，力量不大的善法，那么虽然在忏悔，但是呢就不一定能保证自己在死亡之前这些罪业能够清净。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就是说使用这些这个加持力迅速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时间短的，马上能收效了这些善法呢，就一一去观想，一一去作意。还有一些历程当中的这些修持深远次第啊，还有修持大愿门等等，这方面都可以作为这样一个现行对自己那进行这个清净自己的罪业，这个方面也必须要了解的啊。有些时候呢，持佛号念诵阿弥陀佛的佛号，这方面的话就是念一声佛八十一劫的生死重罪呢，一刹那之间消尽的，这个方面呢也是一种这个现行对治力。然后呢，下面一种呢，就受戒后不再造罪为返回对治力。返回对治力呢也是极其这个重要的，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戒后的心啊，就是说戒后的心，那么就是说自己在这个忏悔了之后呢，或者忏悔完之后，或者忏悔的当时，必须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就是说以后绝对不再造罪业了啊，就是终于命了，我自己再不要造这类罪业了。这方面叫返回对治力啊，这方面就是返回对治，它就是一种这个忏前戒后当中的一种戒后。受戒这个意思，那么可以理解成发誓愿啊，就是说在每天都有一种这个发誓嘛啊，自己在忏悔的时候呢，内心当中有一种发誓愿，就是说是像这些罪业呢，以后绝对不再造。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就一种形式的受戒，就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发誓愿，或者就是说自己有些可以说忏悔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受戒。受了戒之后呢自己发愿，那现在我的这个通过这样一种所依力啊，通过这样一种厌患力和这个现行力，现在我相信当中这样一种这个罪已经清净了开始就是说是受一个新的这个菩萨的这个戒体啊等等。那么像呢受戒之后呢，自己发愿呢以后我要就是好好的这个守持这些戒律，不再造这些这样一种罪业，所以说这个叫做返回对自己。依靠三宝与菩提心来灭尽减轻罪业为所依对治力。那么这样一种所依对治力呢，就是依靠这个三宝为所依就是自己忏罪的对境的意思，就自己忏罪的所依。那么这个三宝可以作为自己忏罪的所依，菩提心可以作为自己忏罪的所依，空性可以作为自己忏悔的所依，金刚萨埵啊或者一切佛菩萨都可以作为自己忏悔的所依。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还有这个空性会等等，有些呢又可以作为这个所依对治力，又可以作为这个现行对治力，这两种都是可以做的。那么尤其是有些人讲的话，这个通过菩提心的力量非常强，还通过观实相就是观察这个罪性自己观察这个罪业的本性在何处了知罪业无生，了知它本身空性的方式的力量是极其这个强烈的，非常大的。通过这个方式呢，可以彻底灭尽，或者说是即便没办法灭尽呢，也可以减轻这个罪业。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所谓对治力。所以说依靠四对治力方式来进行忏悔。那么有些地方比较前行当中讲呢，如果在忏悔的时候呢就是不具备四种对治力可以说这样忏悔没办法彻底清净的，就是没办法彻底清净。或就是说是有地方讲呢如果使用一般的这样一种四种对治力，如果没有使用菩提心和空性这个方面的话，即便是用四对治力，但是也没办法彻底清净，有这样一种说法。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在自己造罪的时候呢，不能想不能这样首先作意，这个罪业反正可以清净，我现在造一下无所谓。如果这样的话，即便是你用四对治力忏悔也没办法清净的。所以这些方面呢，我们都需要这个了知不要认为菩萨道当中密乘当中有很多这些忏罪的方法，现在我造一造也无所谓，反正可以清净，反正可以忏悔的。如果你升起这样一种就轻视的心态升起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样一种不好的想法的话，后面你即便是忏悔的时候也没办法清净的。这些都是前行当中所宣讲的这个忏悔的这些必须要注意的地方。 宣说四法经云，弥勒菩萨若具四法，则能压制，压制改成胜服，胜就胜利的胜，服就压服的服，则能胜服所造所积之一切罪业。因为这个胜服这个词比压制呢，就是说要这个容易理解一点，压制好像就是一种把它压住了啊，就是说暂时压住一样，这个胜服呢就可以，也可以理解成把它压住，也可以彻底清净的意思。所以说呢，如果具有四法的话，则能够胜服所造所积累的一切的罪业。何为四法？即厌患对治力、现行对治力、返回对治力、所依对治力。厌患对治力指若行不善业则多生悔心，现行对治力指虽作不善业亦极为精勤行善。那么就是说虽作不善业亦精勤极为精勤行善的意思应该怎么样正确理解呢？就是说是先前我们虽然做了不善业，但是现在呢，就是说是我为了让它清净而精进行善的意思并不是说一边虽做不善业一边可以精进行善，这方面不是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不是此处所讲的这样一种这个现行对治的意思但是有些地方呢就说是这个指出对于一些人，比如说有些人他的烦恼特别出众特别出猛，或者说是一些在家人也好，也出家人也好，如果说他罪业特别出猛，没办法制止这样一种这个造罪，对他来讲还是要鼓励他利益的行持善法，就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万善同归结当中呢，有我们延寿大师他就讲了一个公案讲个公案，就是说以前一个猎人就不是个猎人有个国王喜欢非常喜欢打猎非常喜欢打猎造一些罪业。那么有一次呢，他和其他的眷属带了很多这些大臣去这个打猎的过程当中，就看了个佛寺，看到个佛寺，这个大王马上就下马，然后呢就是在走到这个这个庙当中对佛陀恭敬的顶礼，对这个僧众呢就是说做供养。当时的一大臣就在笑他就在笑他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露出这样一种讥笑的这样一种神态他大王就看到了，看到之后呢他就知道他们这个想法就知道他们想法，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你大王现在在打猎了，打猎的话你就是说是做这个不善业，那么看到了这些佛塔还要去做供养，还要去做这个善法，是不是就根本没有意义这样事情他这个大王呢他就知道这个之后呢，他就打个比喻他打个比喻呢，他比如说有一个有一个这样烧开的这样一种这个烧得很烧得沸腾的这样一种这个铁锅当中呢，它里面有一枚金钱有一块金钱呢，一枚金钱。那么这样金钱呢，如果说直接用手下去取，能不能取得到呢？他们说不能够取，要把手烫伤。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往里面加这个冷水的话后面能不能取得到呢？他说后面就能够取得到了。他说实际上我也是一样的，现在我这样的话，虽然我处于恶业当中一方面呢我在造罪业，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同时也造一些善法来弥补，像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是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虽然就是说我没办法真正的彻底断尽这个恶业，但是呢现在我还是尽量的去造一些善业，这个方面呢也是道理上绝对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方面的意思并不是说让我们现在要这样做只不过就是说因为世间上有很多众生他的根性都不一样，如果我们让他就彻底的断尽这个恶业就是说不要修善法呢，他就是一点善法都不修了。那么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实在没办法断绝，我们还是鼓励他们去修一些善法，还是鼓励修习善法，虽然没有办法像真正的居士真正的这些出家人一样去修持纯净的这个善意但是对他来讲，对他今生后世仍然有帮助仍然有帮助的说这个方面是一个意思。那么在这个地方所讲的现行对治里明显不是这样意思只不过看到字句当中有一个虽做不善业也极为精进行善，想到这个公案想到公案之后呢，就附带讲一句这样一种讲一下这样一种这个有这一类情况而已返回对治力指真实受戒后获得不再造罪之戒心，那么这个就是返回对治力戒心呢就是戒除后面再犯的心所依对治力指皈依佛法生三宝与不舍菩提心，这个就是所依力下面讲第三类呢，就是讲净罪方法就是第三类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净罪方法有加行、正行、后行那么通过就是说是加行、正行、后行的方式来进行这个修持。这个地方加行就是指前行的意思了就有些时候呢这个加行就是指正行，加工用行它是指正行方面讲，有些地方加行就是指前行，那么此处出现的这个位置这个出现的场合，这个加行就直接理解成前行，那么就具备这个前行、正行和后行三种加行时观想无量佛菩萨并皈依这个就是他的加行。加行的时候呢就是说观想无量无边的佛菩萨，然后在这个佛菩萨面前呢做这个皈依。正行时意念一切罪业并生起悔心。 将自他一切罪业与舌尖上观想一黑团而忏悔。那么在这个正行的时候呢，就是意念起自己今生当中所造的一切罪业，升起后悔心，不能意念的也应该想，相续当肯定也具备很多罪业，所以说对以前的所造的这些罪罪也升起后悔心。那么通过菩提心摄受，将自他一切众生的罪业全部积聚在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舌尖上面，将所有的罪业观想成一团一个黑团，然后呢进行这个忏悔。在忏悔的时候，结果从佛菩萨白毫尖放光损尖，令罪业清净。那么自己在忏悔的时候呢，就想自己的所依皈依的这样对境的佛菩萨的白毫之间，两眉之间这个白毫之间放出这个光明照就是光明照下之后呢，触照自己舌尖上的这个黑团，触在这个黑团的一刹那之间呢，这个黑团消尽，代表这个罪业就彻底清净了，这就是正行的修法。后行时观想这个后面加了缕缕两个字，观想缕缕放射光芒，清净一切罪业，身体变成如水晶球般清净透明。正行的就前面就是舌尖上观想黑团的忏悔，那么在后行的时候呢，观想佛菩萨缕缕的放光，然后清净自己的这个所有的罪业，最后呢自己的身体这些这个可以说是全部罪业全部清净，变成犹如水晶球一样的这个清净透明，内外都是透明这个自性本体。口中念诵普贤宣品或入行论中的，那么普贤宣品当中呢，有这个七支供当中有个忏悔嘛，前面所讲的这个前面所讲的这个颂词，这个方面念诵也可以，或者说念那个颂词，或是念整个普贤宣品呢进行忏悔也可以，或因为在这个里面讲的话，就是在普贤宣品的这个后面要结束的时候讲到如果有人念诵这个普贤宣品的话，那么就是说无间罪绝对清净的无间也能够清净，所以像这样我们就说是必须要诚信佛语，诚信这个经典的这个真正的金刚语，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念诵一边念一边的怀疑能不能够清净，能不能清净，这个方面呢就不一定清净。那么如果真正自己相信当中非常坚定一个信解，那么就是说我就通过清净的方式念诵一遍普贤宣品，肯定能够清净无间罪，无间罪能够清净的话，那么其他的这些小罪业其他的小罪绝对能够清净的，这个是不用怀疑的。以前呢就是说是这个法王讲的是高德堪布他要人家示现，就是说这个普贤宣品当中讲的这个清净无间罪应该是别事意趣吧，应该不一定有这么的功德，法王也是狠狠批评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安利在这课堂上呢就是安利，实际上呢真正的念诵普贤宣品绝对能够清净这样一种无间罪。有些地方法王我记得有在哪一本书里面，就好像是在这个智海浪不是智海浪的话什么来着呢？不是，那个叫什么？宝藏海啊，《敲击宝藏海》那本书，《敲击宝藏海》那本书讲莫不那么切的这个教演，那个里面也提到过当时法王提到就是这个，提到了就是说是这个无间罪的忏悔呢。法王说呢，就是说当时在讲这个印度在讲印度的圣地的时候，法王说呢，按照这些佛经记载，如果能够朝四大圣地的话，无间罪很清净。但是法王又说呢，实际上从另外一个层面讲，念一念普贤宣愿品。就能够清净无间罪，所以说你去朝拜不去朝拜，反正呢就是说如果是你为了去清净无间罪去朝拜的话，那么你通过清净心的念一次普贤宣愿品，它就能够达到这样一种效果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是普贤宣愿，念诵普贤宣愿品的功德加持也非常大，如果要这个积累资粮，那么念诵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如果要清净罪障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好好的念诵普贤宣愿品这个可以，或者念诵这个入行论当中所讲的这个颂词，我与十方，这个与字应该是于不是说我和的意思，这个就是说我与十方佛集聚菩提心，大悲诸圣众合掌如是白。那么我与十方佛就是我在十方佛的面前，在就是说具有菩提心的大悲诸圣众面前合掌了如是起白，就是起白下面的这样一种忏悔文，无死轮回起此事或他生，无知犯诸罪或劝他作恶，或因知所牵随喜彼所为，见此罪过已，对佛成忏悔。那么就是说是无死轮回起，从无死的轮回从无死轮回在现在的话，在今生或者他生以无知就是说不了知，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犯了很多很多这样自行罪佛之罪，或者说是自己劝别人做了很多罪业，或者通过于此所牵引随喜别人所做这样的罪业， 那么这个鱼痴所牵呢，就认为水洗这个应该没有罪过，这个绝对是个明显的鱼痴所牵引。所以说呢，以前我们通过鱼痴牵引呢，也水洗别人做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不善因，见此罪过以对佛成忏悔。那么现在呢，通过这些这个佛菩萨啊、存身上师的恩德呢，现在都知道了啊，这些以前呢，这些呢都是这些罪业，见此罪过之后呢，对佛成忏悔。所以说那个诚挚啊就是很关键，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诚心诚意的对佛忏悔，并不能够说是这个口头上说忏悔。忏悔，实际上内心当中根本没有发怒的心，根本没有想忏悔的心，这个是不行的。那么相续当中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后悔心越大，他就是说忏罪的力量就越就是越强。就相续当中的后悔心越弱，他忏悔的力量就越弱。所以说这二者之间呢，就说是这个可以说是相同的力量的。或催生与义于亲或父母师长或于人造作诸伤害。这个祸呢就烦恼啊，通过烦恼催动啊自己的生育，这个烦恼前面所讲贪嗔痴，有烦恼烦恼贪嗔痴催动自己的生与意呢，对于亲人父母师长和其他人那么造作了很多很多伤害。因昔犯众过，今曾有罪人，一切难恕罪，佛前喜忏悔。那么因为以前呢自己犯了很多很多这样过失啊，导致现在我变成了一个有罪的人。那么一切的难以宽恕的罪业呢，现在都在佛面前忏悔，全部都在佛面前一一的就说是发怒忏悔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佛陀他是大悲心啊，或者是智慧彻底圆满的。就是说我们在佛面前忏悔的时候呢，佛陀绝对不可能说你这个罪业啊是不能忏悔的，或你这个罪业不能忏悔，这个这样的话绝对是不会讲不会说的。只不过我们自己能不能放下，我们自己真正愿不愿意忏悔，这个是很重要一点。所以说现在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大慈大悲的佛陀呢，这样发怒忏悔的话，肯定能够清净自己的罪业的。这方面是一种缘起像这种缘起，实际上呢就是说是我们相续当中发起的这样一种四种对治力，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佛菩萨真心诚意的去这个祈祷去这个哀求的话，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就说能够清净。然后有些地方讲呢，如果真心诚意的忏悔，一次做忏悔，千劫的罪业可以清净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也是讲到了这个忏悔的功德。弥勒佛尊者也讲过，这个罪业没有什么功德，但是能够清净是他的功德。这个方面讲到就是说，本来就这个方面的意思就是讲到这个罪业是可以清净的是可以清净的。所以我们主要是，如果我们要去忏悔的话，就可以清净这个罪业。之后分别观察罪业之本体住于何处，于如虚空般的境界中入定，这个清净罪障。这个就是讲这个无相忏悔。无相忏悔就是讲这个之后呢念诵完这些忏悔文之后呢，之后自己安坐下来。安坐下来的时候呢分别观察罪业的本体住于何处。那么就是我不是造了很多罪业吗，造了很多罪业，那么这个罪业的本体如果真正有实体的话，如果真正有自性的话，它应该在我的这个身体或在我的相续当中在某处安住。但是呢就是说在自己的这个将自己的这个身体就是说是这个一一观察。然后将自己的心一一观察，然后呢观察完之后呢，就是说是根本找不到一个住处。也就是说如果他罪业真正有本体，应该找到个住处，但是呢在自己的这个身体内外身心内外一一观察，根本没有住处，说明个什么问题呢说明他无自性没有一个真正的住。没有一个真正的住的意思就是说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身的，如果他有真正的住，肯定有个真正的身，但是没有一个真正的住的缘故，不可能有真正的身。没有真正的身住，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灭。所以说呢，没有真正的身住灭，他本性本体就是这个无自性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了，生的时候呢无自性生，灭的时候绝对是无自性灭的。只要我们观察他的本性，这个罪性本空的话，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就是说是这个认知到他的状态，认知到状态之后呢，也可以就是说刹那之间清理很多罪障的。这个方面就必须要这个引用以前我们学习过这个中观的这些观察的理论，通过这个中观观察的理论一一观察的时候呢，就能得到这个罪业绝对无自性，尤其是缘起因我们讲过这个缘起因观察的时候非常就是说殊胜非常方便，就是说这个罪业它是缘起合合而有的罪业是缘起合合而有的不管是身业语业和意业都必须观待缘起观待自己的身体烦恼还这样对境等等这些因缘合合之后呢，我们就说你造了罪业了，比如说杀生之后呢，通过自己的手那抓刀子，然后去把别人杀死，杀死之后呢，我们就说通过很多很多因缘具备之后呢，最后安利这个结果就叫你犯了杀生罪。那么我们说你犯了杀生罪的时候，观察它是通过怎么样来的呢？就通过很多很多因缘集结而来的。任何一个法，只要是因缘只要是因缘具备的任何一个法，绝对无自性，周边无自性的。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样一种罪业无自性。 然后呢，语业无自性，意业无自性。无自性，他就说是这个无自性，我们了之之后呢，就了之他的罪性本空了。这个方面能够安住的话，就可以就说是极大的清净罪业的。所以说呢，观察罪和得了定解，如啊于如虚空般的境界中入定。安住于犹如虚空一样的境界当中啊，则可清净罪障。那么如果真的现见实相的时候呢，现见实相的时候就像冈波巴大师讲的一样，那么就是说即便你的罪业像这个须弥山王一样这么高，在你见实相的同时呢，彻底刹那之间彻底消亡。那现在我们说我们没有证悟实相怎么办啊？你随顺实相去观修啊，随顺实相去观修。现在我们通过分别心随顺实相去观修这个空性，观想罪障本空，它本身也是一种现行对治力。所以要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可以清净罪障的。十方广大经云，谁人若欲忏罪尽，身体端直观真意，真实意中观真意，若见真意则解脱，此乃殊胜之悔境。了解经典当中讲啊，任何一个人如果想要忏悔罪障，令这个罪障清净，那么身体端直啊，观实相啊，身体端直观真意啊，观察一切万法的真实意，真实意中观真意，那么就是处于身体当中去观察一切万法的真实意，观察这个罪性的本性。如果见到了一切万法是真实意的时候呢，就解脱一切罪，那么这个呢就是殊胜的这个忏悔啊，就通过这样方面的话，就可以这个啊，可以说是将一切的罪业忏悔清净。好，这个方面是一种这个一套观想或者说忏悔的方法。下面呢是另一种依靠上师来清净罪业的方法。当年上师在讲的时候，这一段也是实际带了就是我们开始这个忏悔也有的。阿舍离宣说罪业之过患首先呢是阿舍离上师来宣讲这个一切罪的过患，令弟子呢升起欲忏悔之心。然后呢，弟子顶礼供养披单打左肩。然后呢，弟子他的行为呢，必须要恭恭敬敬的。首先呢，对于上师或者说三宝所依呢，恭恭敬敬的顶礼。然后呢，做这些供养，将皮丹啊这个法衣呢，就打于这个左肩。然后呢，就是祈祷净除我的罪。打于左肩就是把右肩露出来，露出右肩，然后将这样一种这个皮丹呢打于左肩当中，祈祷向上师祈祷净除我的罪业。皈依发心后观想罪业及于舌尖，那么上师令他们带着他们开始这个对于十方诸佛开始皈依，然后开始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之后呢，弟子观想自己以前无始以来所造的一切罪业全部集聚在自己的舌尖上面，然后呢念诵下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忏悔文。念诵我曾于三宝堪布阿舍离父母以及其他众生前以贪嗔痴而造的一切罪业，今以改过自新之心于住于十方的佛菩萨前受此菩提心，为获得菩提佛果而发怒忏悔，发誓从今以后不再旧犯三遍。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弟子呢这个忏悔者他必须要这样念诵。那么就首先呢是发怒的时候呢，对于在三宝面前造的这些罪业呢，至于在其他面前其他众生面前通过贪嗔痴所造的一些罪业呢，现在通过改过自新之心就是一种厌患对治力，于住于十方的佛菩萨面前受持菩提心呢，就说是为了度化一些众生而受持菩提心，通过菩提心的巨大力量也可以作为忏悔。然后呢，现在是为了获得佛果，然后发怒忏悔以前的罪业然后也发誓从今以后呢不再旧犯，这样念三遍。后观修空性片刻，然后念完这个祈祷文之后呢就开始安住于空性当中安住于这个罪性当中呢，就这个注意他本性当中，安住在空性当中的片刻。又观想佛菩萨心间放射白光，净除自他众生生与意之罪业，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从空性当中出来，然后再观想这个安住十方的佛菩萨，然后他们发光照到这样一种这个罪业当中，然后解脱一切的罪业，这个就是说一切的罪业瞬间当中得以清净。之后上师问你清楚自己的罪业吗？能否发誓再不就范？上师他做的事情呢，就是说要问这些弟子，你清不清楚自己所造的罪业然后你们呢发誓以后再不犯这个罪业弟子要这样回答。弟子回答，我也清楚自己的罪业，并能发誓再不就范。对于自己的罪业非常清楚，那么现在就是说忏悔之后呢，能够发誓以后再不再犯呢。上师说如此便能净除罪障上师说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清净罪障了。下面加几个字，弟子说感谢上师赐予忏悔的机会这个是最后呢叫弟子要感谢上师，所以弟子要讲感谢上师赐予忏悔的机会。这个方面就通过以指上师的方式以上师阿舍离他这个引导，然后令弟子清净罪障的。下面讲第四种方式，以此可清净罪业之理。弥勒是否生请问经云，愚者造罪业不知忏悔罪， 智者忏悔罪，不以业共住啊，不以业同住。那么就是说愚痴的人和有智慧的人都会造罪啊，都会造罪。但是呢，就是说造完罪之后啊，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忏不忏悔，这个就是啊，分别的明显的分别，智者和愚者的差别。那么真正的愚者，一方面他会造罪，造罪的本身就是这个愚者了。但是呢，就是说是他造完罪业之后呢，不知道忏悔罪业，这个就是愚中之愚啊，就是罪及愚痴的，就是这样的，还认为自己啊了不起啊，还认为自己很清净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愚中之愚。所以说呢，不知道忏悔罪业呢，这个就是这个愚者。智者忏悔罪，智者忏悔罪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智者也会造罪，从这个上面来讲，他是一个愚者。但是呢，他造完罪之后呢，他知道这个罪也不对，他就是立即的忏悔，不以业共住啊，不以这样罪业共住同住，这个方面就是啊智者啊，就是说是这个智者的行为。《上报帝王经》当中也是讲过，就是说是这个能够恒时不造罪的人呢，这个是智者，这个叫做这个恒时手持这个佛宠之人啊，高举佛宠之人。那么就是说造罪之后，能够忏悔也是智者，他是一种摧毁魔宠之人。就是说对于这两种呢都是智者，那么一种是恒时不造罪的，一个是造罪之后呢他忏悔，所以说呢一个是叫做这个持佛宠者，一个是叫摧毁魔宠者，造了罪之后去忏悔啊，将这个罪业清净，这个叫做这个摧毁魔宠者。所以说呢，就从这个方面讲，我们也应该作为一个智者，应该就是立即的忏悔。广界经云，何人造罪业，一善可清净，如日月离云照亮此世间。那么任何一个人造罪业呢，依靠善法，就是说修持这些善法呢，可以得以清净的。好像日月离开云之后呢，能够照亮整个世间。当然就是说这个云呢比喻成罪障啊。那么当罪障就是说是这个遮住日月的时候呢，这个世间啊就是一种黑暗的。那么如果日月离开了云，那么这个世间就光明了。所以说呢，这样罪业就比喻成云一样。那么如果我们的罪业存在呢，啊，我们的这样一种空性慧啊等等，这个佛法功能无法显现。那么如果清净之后呢，啊，就好像日月离云一样，可以显露一些功德。佛藏经云，众杀父母与缘觉，亦可依修空性而解脱。那么就是说，即便是以前杀了父母，或者说乃至于杀死了缘觉，那么可以说也可以依靠修空性而解脱。这个主要是一种无间罪当中的三种啊，就杀父、杀母、杀罗汉啊。这个缘觉可以说是离成罗汉。像这样杀父、杀母和杀罗汉的这些罪业，也可以通过就是说依靠空性而解脱的。这方面也是讲到了这个修空性的巨大利益。那么在这个可以说大乘经业障经当中呢，也是讲过以前的勇士这些比丘啊，还有就是说是无垢光，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们造下了这些这个淫欲的这样根本戒啊，杀人的这个根本戒，然后呢后面通过这大菩萨的这些善巧方便显生神通，他升起信心之后呢，给他宣讲空性的法门，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彻底清净罪障，现在已经成佛了。像这样的话已经就是现在在这个一个世界当中已经显现了佛果了。这个方面就说明这样一种修空性的这个力量极其就说是那个巨大的。业分辨经云，造极难忍业，谴责即可轻，猛忏于戒犯可出罪根本。那么如果造下了极为难忍的恶业，极为难忍的恶业就是非常严重的罪业，谴责即可轻，那么就是说谴责自己，猛烈的谴责自己啊，这个时候呢可以令这个罪业清净，猛忏于戒犯可出罪根本。那么如果在这个谴责自己的这个基础上猛烈的忏悔啊，这个就是说是现行力，戒犯那这个是返回力。像这样的话可以就通过这个方面呢，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将这个罪业的根本彻底拔除，前面是减轻，这个是彻底拔除。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是要这个如果从这个罪业的本性当中脱离出来的话，这些方便必须要依靠的。亲友书云，何者昔日即放逸而后行为被谨慎，如月离云即现力，难陀子慢乐神童。那么任何一个修行者以前如果是极为放逸的人，那么就是极为放逸的意思就造下很多罪业，而后行为被谨慎，那么在之后呢他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过失，然后呢行为被谨慎呢就是说约束自己的行为，开始忏悔然后呢开始就是说处于这个谨慎之道，开始修行佛法。如月离云即现力，那么就好像月离开了这个云彩之后呢极为这个美丽一样。难陀子慢乐神童，这个就讲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都是昔日即放逸而后行为被谨慎，如月离云即现力，这个真实的例子。难陀呢就前段时间讲广东的时候上次也讲过这个就是这个贪心极大的佛陀的弟弟。像这样的话就刚开始的时候贪着妻子虽然身体出家，但是都想逃跑的。像这样一种人后面呢被世人调伏他极放逸，就是他以前极其放逸，极度放逸 啊，就是说出家之前啊贪着这个妻子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甚至于他妻子说你出去给佛陀供养，我眉毛上画了这个没有干之前你必须要回来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这么听妻子话的人。后面出家之后呢，就说是这个出家之后还是要怎么样想逃跑，那么这非常放逸的。后面呢就是说见到了天宫，见到了地狱啊，像这样之后他就知道啊整个人会没有意义，他的行为就非常的谨慎啊，成为守护根本第一嘛，最后呢啊获得罗汉果的。这个方面就是一个例子。紫曼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说是这个将军摩罗，将军摩罗的话，他以前就是说是在被佛陀调化之前呢，被佛陀调化之前就杀了啊999个人啊，最后呢就是说依靠佛陀的调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像这样的话，他自己跟随佛陀出家，最后的证悟罗汉果的。这个方面就称心极大的紫曼。乐身呢，就说是啊，这个乐身这个方面呢，是贪心大吗？还是嗔心大？都可以说吧。这个乐身是什么样一种公案呢？这个乐身他的这个淫欲心极重啊，淫欲心极重的一个人。那么他为了和其他的女人做不尽心，将自己的母亲杀死了，就像这样一种。所以说他贪心也大，然后嗔心也大，是不是愚痴也比较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自己就是说是刚开始行为非常放逸，后面呢就开始受到了佛陀调化。他自己呢就是说渐渐修持升天，升了天之后呢，后面就是说是在以天人的身份啊获得了见地，啊就是这样的一种例子。听我说诸事当中还讲这个卫生愿王啊，24他也是杀了父亲，然后呢就是说是造下五奸罪，那么通过佛陀的调化修空性，他自己呢就是说获得菩萨。所以在四个例子当中呢，南难陀和紫曼这两个的获得罗汉果，卫生愿王获得菩萨果。乐身呢获得这个升天之后获得见地果，所以像这样的话都是这些极其明显的。当然这个四个例子只是在佛陀度化众生的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当中的极其稀少的一个非常少的例子，只不过是说明一个问题而已。所以说以前如果我们极度放逸的话，我们没有放逸到这些程度嘛，没有放逸到这些杀母亲的程度，杀父亲的程度，没有放逸到像紫曼一样杀了999个人的程度。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现在我们的行为开始倍加谨慎的话，那么也可以从这样一种烦恼，从这样一种本性当中脱离，那也能够获得这样一种殊胜的大乘的道果。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佛法不共的力量啊，今天讲到这个地方。